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好，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诗篇第71篇17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好，我们来看这周的经文。好，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雅各书4章17节5章6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看，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人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打你们。好，把钱交给牧师，看清楚。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还小的时候，那时候看这个小儿书，就是这个儿童书啊，小儿书，还有呢就是看这个电影啊，那时候的电影都是革命电影。那我那个革命电影里常常讲一个什么题目呢？就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这些词汇已经比较的陌生啊，如果我们说什么叫土豪劣绅，这个大家可能已经都忘得差不多了，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对这个已经不大有概念了。说什么是土豪恶霸，说起南霸天，说起黄始人，这些名字大家还都晓得吗？如果晓得点点头好不好？还都记得。我成长那个年代，一说起土豪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为富不仁，欺压贫穷啊，就是要被打倒的，要被镇压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六个字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打土豪分田地，毫不夸张的说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是这个以前啊有一位啊研究历史的啊这个教授讲的。那么呢，我们知道最近这个词啊，土豪这个词后来改革开放了啊，粉碎四人帮了啊，那么呢就不太提这个词了啊，也不太讲所谓这个阶级斗争了。直到近些年来，突然土豪这个词重新的流行开来啊，甚至流行到这个手机上面了啊。手机有一种很新的颜色，刚出来的时候引起轰动，被誉为土豪金啊，不知道有谁用的是土豪金是个手机啊。那么呢，到底这个土豪今天变了什么样的味呢？给大家先看一幅的图画，这是大概去年吧，去年或者前年啊，很流行的一种的讲法啊，就是这个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带着一种的戏谑啊，带着一种的玩笑，带着一种幽默啊，就是谁谁谁是土豪啊，他就要去跟这个土豪做朋友，沾一点光。所以今天的土豪，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网络的这个字典啊，今天流行语的字典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一个人不见得啊，大家注意啊，这是网络上给的定义，不见得真的非常的有钱，但是怎么样呢？很愿意炫耀，大把的花钱 啊，显得自己很阔气，而且往往怎么样呢？往往可能品位不是很高，这样的所谓叫做土豪，啊，叫做土豪。所以实际上今天在这个网络流行语里面啊，这个词是带着一种很复杂啊，既有一点的戏谑，又一点的嘲弄，但是好像又有几分的今天在这样一个物质社会当中啊，对这样人的一种的羡慕。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使徒雅各在五章第一节上来就说，你们这些怎么样啊，富足人呐，在新约圣经有的地方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财主啊，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主耶稣所讲的。但是不管是所谓的财主啊，或者你们这些的富足人、有钱人等等，这些的翻译都不如我们中国人这个土豪两个字来得更准确。所以今天我们讲到题目就叫土豪的救赎啊，我们也蹭一蹭热点啊，我们也追一追流行语，但是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是所谓这样的一种的财主或土豪？真的是很有钱的人吗？真的是那些的亿万富翁吗？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使徒雅各要说你们应当哭泣哀嚎呢？那最终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一起共同来思想的一个题目。那么在思想关于这样一个财富财主的题目之前，可能大家注意到我们在上一次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停在口中的人与己，我们停在了雅各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知道圣经的分章分节这是人为的后来加进去的，那么这个分章分节一般都是相当的准确，这个地方的分章分节也是比较的准确，但是因着我们这一次讲到题目安排的缘故，所以我们故意把四章十七节留给这一次。为什么？等一下大家可能就会晓得。四章十七节我想先和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蛮大的啊，不管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是一些神学的研究探讨的时候，都会谈到一个题目。四章十七节怎么说呢？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标题先要思想的就是到底什么是罪啊？我们先要思想这个题目。其实罪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做定义啊，比如说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犯罪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定义，罪是什么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定义，就是什么呢？人故意不认识神，抵挡神啊，背离神，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圣经当中也有很多时候从其他的角度，就是从行为的角度来给罪下一个定义。上次我们有讲到罗马书第一章到结尾的时候罗列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罪行啊，拜偶像是罪啊，贪婪是罪啊，背后说人这也是很严重的罪，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罪行。那么这一类的罪我们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做所为之罪，也就是说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是不合真理的，是不合神那圣洁的标准的，是干犯了神的，这个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所为之罪。一犯这个罪就被抓到了啊，这个罪是不该的，是要面对审判的。那还有另外一种的罪，这种的罪呢我们本身常常容易把它忽略，但实际上这样一种的罪有的时候更加的深刻一些。怎么讲？我们做出来的你容易看到，没有做出来的不容易看到。那你说我什么都没做，那我还犯罪吗？哎， 使徒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你注意，就是不做，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叫做不为之罪， sin of omission， 不为之罪。所以是两种的罪，前面一种的我们比较的晓得，比较的了解，有时候我们讲到的时候也常常提到，但是后面这一种啊，这个罪的定义更加的根本啊。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那么我们先要问一个问题，人真的在内心当中知道要行善吗？请大家思想，难道说我还没有信耶稣啊，圣灵还没有内住，那我心中我也知道应该去行善吗？请来思想，在这世界上世人纵然还没有信主啊，纵然还没有认识耶稣，在他内心当中有没有一个指标在告诉他你应该做这件事情，不应该做那件事情，有没有？请弟兄姊妹回答。对，有的。这个叫做什么？良心。对了，这个叫做良心，或者按照罗马书叫是非之心。我们看几节经文我们就晓得了，以赛亚书七章十五节，我们知道七章十四、十五、十六节，这是关乎耶稣基督降世的预言。那么七章十五节就讲到说，到他生下来以后，然后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啊，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啊。在他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下面节说那二王之地必见废弃啊。那么晓得弃恶择善就讲到这个小孩子的成长，一开始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只会哭只会闹，是不是 啊小孩子很小很小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啊，这个把这个奶瓶啪一下打翻了啊，你摆在面前一碗饭他一下子丢掉了不吃，这时候爸爸妈妈会不会怪罪他呀？啊，哎，孩子啊，你不应该把这个奶瓶打翻哦，孩子啊，你可不应该把这碗米饭丢掉啊。他听得懂吗？小小的这个 baby 还坐在那个带着围嘴坐在这个 high chair 啊，这个喂他饭的这个椅子当中，他听不懂的。小孩子他就这样去反应了。当然我们说人都是罪人，哎，在母腹当中，在怀胎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这个罪性，但另一方面他在懵懵懂懂当中，他做很多事情呢，他不晓得这是不该的，他就是这样子。但是慢慢的到一个时候，哎，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子开始有一点什么呢？有一点是非的判断了，知道哪件事情该做，知道哪件事情不该做了。哎，看到你的孩子慢慢长到三岁四岁，每个孩子可能不一样，有一天爸爸妈妈突然回到家里面，哟，看见花盆倒了啊，然后花盆里的土撒了一地啊，然后那个花的那个枝干也折了啊。那么呢，这个可能爸爸在楼上，妈妈就问这个小孩子了，说这个花是谁碰倒的？然后一看小孩子这个眼神就有点不太对了啊，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想了想说是咱们家的狗狗干的啊，就去埋怨是狗做的了。到这个时候怎么样啊，他就知道啊，如果要是讲真话告诉爸妈这是我做的，他怎么样？不对，就挨批评，我犯错误了。所以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到某一个时候他开始晓得弃恶则善，我们说是正常的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然有的时候一些极端例子，也有的人生下来重度的脑残啊，就是没有完全失去这样的能力，是一种啊很可怜的这样一种情形。但是同时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过得很快快乐乐的啊。那么这样的人，这是涉及到另外一个可能在神学上面有人也去争论的问题了，那这样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到哪里去？我自己个人的领受简单的分享给大家，我相信 啊，是我个人的相信，这样的人，你说生下来重度脑残，完全的没有这些的辨别是非这些的能力。按照圣经，虽然我们里面，我们在母腹当中怀胎，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离开世界不会去地狱，应该是到天堂去，到耶稣的怀抱里去。为什么？第一个，出于神的怜悯；第二个，就是我们晓得这句话，因为他自己里面他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的是非之心，他没有，从来就不能够达到那样一个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所以你说你没有信耶稣，按照你的良心的审判，他根本谈不上这样一个问题。你难道要说这个人就因为你没下心，没有信耶稣，就因为你也做过很多这些无心之错，你就要去下地狱吗？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从圣经当中看不到啊，这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就晓得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到了罗马书二章讲得更明确。怎么说呢？说没有律法的这个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那么怎么样呢？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然后二章十五节就说了，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请注意，外邦人不信主的，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哎，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正常人成长起来了，那么我们内心当中晓得要弃恶择善了，我们里面有是非之心，有良心在这里，律法的功用就通过我们的良心刻在我们心里了。可是很多时候怎么样呢？我们的良心跟我说你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们里面的肉体，我们的罪性就说我就不去做啊，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啊？吃亏费力不讨好也没人来夸我啊，我就不去做。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的是非之心看到我们不去做该做的事情不去做，那么里面的良心就定我们的罪了。我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说你这个不对。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了良心的一个责备。同样的，我们做了坏事啊，我们有了这个所行之罪，所为之罪，我们的良心也会责备我们。请问大家，在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当中，有正常伦理道德的一个社会当中，有谁会突然摆了一个大横幅站到十字路口跟大家说，哇，今天太好了，大家都来祝贺我吧，我今天又放了一次火，我又杀了两个人？没有的，他一定都是怎么样的，偷偷摸摸的，不敢见人的，他知道这是不对的。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伦理标准，也是刻在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个是非，这样一个良心。但是按照我们的是非之心，按照我们的这个良心，我们谁可以说，我们一个正常的人，谁可以说我一辈子没做过昧良心的事儿？我一辈子没有做过昧良心，我永远是按照我良心的指引来做的。我良心告诉我应该做这事，我就做这事；良心告诉我我不能做那事，我就不去做那事。有没有？如果是有的话，那么按照圣经的标准，你通得过这样一个良心律法的审判，你也不需要耶稣的救恩了。可问题就是，这个世上真的找不到，至少我还没有遇到。不但我没有遇到啊，连圣经当中有一位属灵的伟人，他都承认他自己也做不到。这人是谁呢？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啊，罗马书七章很有名，很多人都知道啊。那他就有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呀？使徒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然后保罗就一声感叹呢，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立志为善，由得我，我可以这样去立志，要去做，行出来怎么样？做不出来。所以大家可以思想，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 我们的罪是两方面，一个方面是 sin of commission， 一方面叫做 sin of omission。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这样一个背景底下，我们进入到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就是讲土豪了。哎，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啊，哀嚎，因为什么呢？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满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在这末世只是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这个财主和土豪不一定是亿万富翁。请问这个世界上有几个 Bill Gates， 有几个比尔盖茨？一个，对不对？有几个啊 Warren Buffett？ 一个。还有这个亚马逊的这个总裁的名字叫 Bezos， 是不是？那么有几个？一个。中国有几个马云？一个。如果要是你跟这些的亿万富豪比，我们可以说跟他们都差得远远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穷得不得了，对吗？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来检视，看看我们所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您在跟那些不明一文的人比，跟那些街边的流浪汉，跟那些乞丐来比一比，我们又可以说实际上我们拥有的很多很多，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实际上所谓这样一个财主和土豪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就像网络上那个定义，刚才我一开始告诉大家这个定义讲得很有意思，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土豪不一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钱大富翁，但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使徒雅各说他们这些的富足人呐，他们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有这三点，大家看。第一点就叫做只知道积攒钱财啊，只知道积攒钱财。这个我们本身做一个财务的计划，在银行里面存一些钱，做一点投资，弟兄姊妹们，无可厚非。那为什么说无可厚非呢？耶稣有没有讲过啊？那五千两、二千两、一千两，大家还记得吧？最后那一千两的啊，给他一千两了，然后他把那一千两怎么样，埋到地里了，是不是？主人回来怎么说的？主人回来怎么说？一千两的，哎，你把这一千两的给那兑换银钱的，就是说你把你还能够有一些的利息呢，这是好的事情，是不是啊，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好管家，哎，神所托付我们给我们的一份的财产，一份的产业，我们做一个好管家，无可厚非。这一段绝不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不明一文的人啊，毫无任何财产的人都做苦行僧啊，用国内的话叫去喝西北风，那才是属灵，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好，说什么？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只知道为自己来积攒，本身有正常的一些的财务投资管理，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就好好的管理，心态很坦然的管理。但是一门心思钻到钱眼里面去了，这是我们国内的话，积攒钱财啊，然后我有越来越多的财务啊，我的仓房我觉得很充实啊，这个呢，这个用英文一个词叫 hoarding 啊，就是只是为自己捞啊捞啊捞啊，以为自己的财务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个依靠。然后下面在这里呢，要给大家介绍一点原文。使徒雅各在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啊， 他呢用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句式，这个句式是叫做完成的句式。哎，他开始在第一节说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对吧？后面呢从第二节开始，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被虫子咬了，金银都长了锈。在古代，在那个时候啊，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土豪啊，有这么几个标准：金子有多少，银子有多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啊，这个可能跟今天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啊，某些的国家区域很像的，就是什么呢？看这个人一身的行头啊，穿戴是不是名牌，是不是这个爱马仕啊，是不是这个 Gucci 啊？一个人身上穿的衣服是他产业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和他财产的一个表征，在那个时代是这样子啊，就是金子、银子和穿什么，很有意思啊。所以呢，使徒雅各在这说，你们的财物已经坏了，哎，已经被虫子咬了，金银已经长了锈。那需要证明你们的不是用了一个完成式。那我请问大家，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有点财产了啊，这个钱财存到银行，不是这个一些钞票然后埋在地里被虫子吃啊，没有嘛，是不是？我们穿了一件衣服，我刚到商场里买了一件啊，这个花几万美元然后买了一件什么高档的衣服穿在身上，还很光鲜的，很亮丽的，大家看来都投着羡慕的目光啊，然后就跟我说：“土豪，我可以跟你做朋友吗？”心里高兴着呢。你这里为什么说衣服被虫子咬了呢？所以这个地方他用的这个句式是什么？用一个完成式表将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些的富足人啊，你们这些的土豪财主啊，不要以为现在你的金子很亮，银子很亮，你的衣服很光鲜亮丽，不久的将来这些东西都要败坏掉，已经败坏掉了。在神的眼中，这些是已经都败坏掉的东西，金银是要长锈的啊。那么你们的这些的财产，你们的衣服也会被虫子吃掉的。什么叫长锈？就是有一天这些东西慢慢都会腐烂腐蚀，都回来咬我们，它就是这个意思。在一个属灵的眼光当中，在一个永恒的眼光当中，在从神看的眼光当中，说我们世人好可怜，依靠这些破破烂烂的，依靠这些必朽坏的，依靠这些一定要被虫子咬的东西，是用的这样一个句式来讲。那么积攒钱财是一个方面，然后到第四节，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啊。亏欠支付，当支付给人的一份他们不付，按照犹太的律法啊，一天的工钱一天结算啊，很有意思啊。今天两个礼拜一结算，一个月一结算，到月末才结算，在当时不是这样子，做一天工，当晚日落之前把工钱立刻结算给人家，这是犹太人的律法。那么在这里使徒雅各就说了，你们这些的财主自己有钱啊，自己有钱，但是你们还去克扣工人的工钱，人家来给你收割庄稼，可能到晚上他都没有吃的，他都没有住的地方，他靠着这一份的钱财，但是你却克扣他们。那么这个声音呼叫要达到主的耳中，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冤声神是尤其特别垂听的，在神眼中看为是大罪啊。如果有人啊亏欠了支付别人答应要给的不给，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怎么说呢？第五节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啊。这个英文看可能更清楚，就是追求一种的奢华，追求世上的享乐。但是这个享美福这个词，如果你去查一下原文，我去查一下原文让我很震惊啊，原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词是原文是什么意思呢？享美福好很好，对不对啊？ 原文是破坏的意思啊，是破坏的意思。我们好像追求这世上那些奢华呀，这些炫耀啊，几万块钱买一件衣服，几千块钱买一条腰带，甚至有的人省吃俭用，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看那个新闻报道，只是吃咸菜，攒下来了一份的工资，最后为了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包包，或者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机，可以让人去羡慕他，这是破坏。原文当中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享福啊，真的破坏，破坏自己的身体。大家还记得吧？前两年最有名的一个在新闻上引起轰动的，就一个要卖自己的肾，是不是啊？然后要去买什么苹果、什么电脑、苹果手机。你说你这是享福吗？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伤害自己啊！所以我当我看到原文这个词，哇，我一下就明白这个理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去蒙骗了，去欺骗了，实在是太可怜、太可怕了。甚至看有的新闻让人更悲伤、更悲哀。有的女孩子，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为了什么手机、包包、名牌化妆品，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怎么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来？这不是享福，我再说这是破坏，这是那恶者撒旦在人生命当中要做的极大的一个破坏。追求浮华，追求这世上的艳乐，可是转眼成空，何苦来呢？赶快回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到这世上去跟世人去传主的福音，最美好的福音，真正永生的福在耶稣里面，认识耶稣，那才是最美的祝福。不要追求那世上的东西，可怕，可怕，甚至有时候回头都已经追悔莫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后面这半句第五节前面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然后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雅各书我们前面一开始这每一次都在扣这个智慧这个题目，智慧这个题目，你说这些土豪真有智慧吗？为什么常常有时候网络语言也带着一点的戏谑、一点的讽刺呢？他没有智慧啊！什么意思呢？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养猪、养牛、养羊啊，这个农户养这些的牲畜，到了宰杀的季节，挑那个肥的还是挑瘦的啊？弟兄姊妹们，一定是挑那个最肥的，是不是啊？这个就可以出栏了，就要去宰杀了。这个地方实际上用的就是这么一个典故，就是当审判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当那个宰杀的日子要来到的时候，就挑那个最肥的去宰。可是呢，这些人他们没有智慧呀，还使劲的骄养自己的心，用这些的钱财呀、用这些的物质啊，把自己的欲望撑得大大的、胖胖的，显得自己很富足，在这世上去炫耀，带着很粗很粗的大金链子走在街上啊，晃晃悠悠的去炫耀，何苦来呢？等到审判日子临到的时候，就先找他们来算账。如果真有智慧的，知道永恒的审判要来到的时候，知道这些都是要被虫子咬，这些都是要生锈的，这些都是要被火消化的，都是没有用的，那都是到审判要来到的时候怎么样？我宁可先瘦身，是不是啊？所以有一句话嘛，叫做啊，这个有智慧的人常常做点减法，没有智慧的人老在那做加法，觉得我的多了多了多了多了，结果苦不堪言，反而成为我们的累赘，到审判的时候，这些都成为定罪的证据，就是这个意思。那到底什么是财主？我们有一次讲到，曾经有给大家过财主的定义，我们在这里复习一下，到底什么是财主？财主不一定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金钱，在银行里面住非常非常大的房子，开豪车等等，这些才是财主。财主，请大家听好，就是让金钱在他生命当中做主的人，就是财主。不管你真正你实际拥有到底是多少，一个人可能他的财产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是土豪，是财主。哎呀，你说是哭还是笑？让金钱在他生命当中做主，就是财主，就是土豪。那这样的人，马太福音19:24，耶稣说，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主耶稣讲的，哎，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了，我们有弟兄姊妹圣经比较更熟一点，知道在耶路撒冷城墙上有个小门啊，这个小门叫针眼儿，啊，这个羊啊牛啊这个献祭的这些的牲畜从那个门走，所以呢骆驼虽然大啊勉勉强强还能过去，所以呢有的也可以解释说也不是啊有钱人财主也不是完全不能得救。实际上我们当然知道圣经里面富足的人，但是却是敬虔的人，为神所悦纳的人，义人有没有？亚伯拉罕有没有钱？弟兄姊妹们，富可敌国呀。亚伯拉罕与约伯富足不富足？非常的富足。所以弟兄姊妹们，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再次强调看他的这个金钱那个数字，说你这金钱很多，银行里存了很多，那叫打土豪分田地，你这是闹革命。我们不是在讲这个，我们是在讲一个人的内心当中的态度，在一个内心当中的态度。 Andrew Carnegie 卡内基啊，美国钢铁大王啊，匹兹堡那个卡内基梅隆大学他这个捐建的 Andrew Carnegie 啊，卡内基梅隆非常非常的有钱，大富翁。美国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的这样的例子来啊， Rockefeller 甚至到今天的很多这些亿万富豪，那么把自己很多的财产甘心乐意的捐出来，这是符合圣经的一种基督教的一种的精神，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种精神。而且不要让他的这些的财产成为他的主人，他不要做金钱的一个奴隶。所以卡内基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什么呢？说一个人呢，如果要是把很多的财富最后留给他的子女，好像留给他们很多的这些的富足，但实际上限制了他们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成长，限制了他们的这个智慧。他说我宁可不留，全都捐出来回馈社会，回报社会，是更加的有智慧。所以雅各书讲智慧，到底什么是真智慧，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想，值得我们去思想。好，下面我们看第三方面，前我看了到底什么是罪，看了谁是这个财主，我们要把马太福音19，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一节，我们把19:16-26我们都拿出来对照着雅各书5:1-16，我们对照着一起来看。因为5:6怎么说呢？说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哎，在这个地方呢，雅各现在就说了，说你们这些的犹太人啊，你们这些人定了义人的罪。这个义人原文当中是单数，只有一个，或者可以翻译成更准确的是，你们定了那位义人的罪，你们定了那义人的罪，就一个。那么呢，我就去查这个解经书，我们解经要严谨啊，看这个解经书，解经家，有些解经家认为说这里呢不好说，就是指耶稣基督，哎，就是可能普通的就是那一个人啊，你也不管是谁吧啊，就是那一个人啊，或者比如说是给你做工的人等等。为什么呢？他就说呢，如果要是你就说是定了那一个人就指耶稣基督，就有点政治不正确了啊，你就有点好像把这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样一个罪就归给所有的这些犹太人了。所以有的解经家呢就不太敢这么去解释，但是我看了更多的一个解经，还是大部分的还是认为在这个地方说你们定了那一人的一个指的是谁啊？就是耶稣，指的就是耶稣。因为公平来讲啊，我们现在不讲什么政治正确不正确，当耶稣要被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犹太人有跟比拉多说怎么样，他的血要归到我们身上来。以而且更进一步讲，不单是犹太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若抗拒神，抵挡神，沉迷在罪恶当中，我们都有给耶稣定罪把他送上十字架的一份呐、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拍耶稣受难记啊，基督受难记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导演叫 Mel Gibson， 梅尔吉布森，那个他导演的啊，他是一位天主徒，他呢整个电影当中都没有出现，唯一有一个镜头他的手出现了，就是握着那个大钉子要往耶稣的这个手上去钉的那个钉子是他的手在握着。后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为什么我要去握那颗钉子，就是我要做一个宣告，我也是在钉死耶稣上有份的，我也是个罪人，我曾经也是多么的肮脏败坏不堪，我们都有份。弟兄姊妹们，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耶稣基督甘心为我们受苦，甘心为我们受死。进一步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一段，我们看到这一段指的是那些土豪财主为富不仁的人，但是到了马太福音十九章就讲了一个什么呢，既有钱然后呢又年轻有为，还是当官的青年才俊高富帅，这个人来见耶稣，而且他怎么样呢，很追求敬虔，一看他就是上档次的，很高大上的，这个绝对不是土豪啊！你看他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那么其他福音说耶稣一看见他就爱他，就喜欢他，真的觉得他很好，很有潜力。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现在这个请大家注意了，我们把它 highlight 出来啊，只有一位是善的。雅各书五章第六节，你们定了那义人的罪，单数，定了那义人的罪，这里讲到只有一位是善的，单数，指的是同一位。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但他还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他手里面有真正的救赎，他还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位夫子，一位老师，一位道德的教师。这位年轻富有的官很富有，乐善好施，愿意去帮助人不是那些不入流的土豪，可是他想靠自己一些行为，我当做什么事，耶稣说要当做什么事，好，那么呢按照旧约律法守诫命啊，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等等，这些耶稣有一条没说，贪婪的问题没说，十诫第十诫没有说。那少年人就说了，一个年轻富有的这个官就说了，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大家听好，这个完全人这三个字，还要来跟从我啊，你就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他愣了，我常常也捐点钱的啊，常常也给会坛捐点钱的，常常也给穷人捐点钱的，你这一下子哇让我做完全人一文不剩啊，全都捐出来，那怎么样啊，他不干了，他听见这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觉得好可惜，因为前面耶稣一看见他就爱他。在这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因为这个人不在乎他的钱财多少，而在乎他让他的产业在他生命当中做主了，他不能够把耶稣从夫子提到一个救主一个神的一个地位，生命当中的首位，他不愿意让耶稣去掌管他的产业。弟兄姊妹，绝不说我们今天信耶稣必须变卖一切，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没有的，圣经当中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子，我们都看得到的。但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追随神的人，有一点他真正的对神说，说主耶稣啊，我的一切，我的钱财一切产业交给你来管理，我是你的管家，你说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是主，我不再是主，你只要有这句话就行，真心的有这句话就行。耶稣，如果你让我真的把这些变卖了分给穷人，你一定给我有一个最更好的安排，你一定负我的责任，我有这个信心， 如果你让我用这份产业我去做投资啊，我去更好的，然后这个有更多的这个利息，然后我能够更多的投在这个神国宣教的事工上面，我也愿意去做。你让我去开这个店，你让我去开这个公司，为了来荣耀你，我就好好的去做，就是这个态度。我不做主，钱财不做主，神来做主。但是这个少年人他没有胜过这一点，十诫最后的那个第十诫里面的这个贪婪，不在乎多少，而是一个内心。哎呀，那到这个时候，当耶稣讲到这个地方，这个门徒一听了这话，就说：“那这个麻烦了，那要这样的话，这骆驼穿针眼啊，这样谁还能得救呢？”老实讲，我们谁内心当中没有贪欲啊？是不是啊？老实讲，我们内心当中谁不追求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啊？实在话，谁不是罪人呢？实在话，哪个人不是知道行善，常常行不出来呀？下面最后的最关键啊，救赎从哪里来？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得救的，不可能，不可能。世界上那些的教主，那各种各样的教义领袖，吹得天花乱坠，瞎子领瞎子，真的是瞎子领瞎子，在人都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基督是那唯一的神，真正的主，唯一的一位善的，唯一的一位真正的义人，唯一的一位真正的完全人。他来世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付上罪的代价，让我们就靠他出死入生，就这么简单。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是好的无比的。不要再纠结在世界上这些的东西上面，真的，已经在神的眼中，这些已经都是过去的了。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开很大的买卖，很大的生意，赚了很多的钱，结果有一次经营不善，一下子突然的失脚，亏了很多的钱，结果这个产业整个要被变卖抵债，什么都没了。那一天产业都清空了，他走在大街上，还是穿着一身的西装革履，但是心中愁云满布，愁眉不展，一下子觉得人生失去了希望，什么都没了。走着走着走着，越想越绝望，已经觉得活不下去了。奋斗了一生，原来有那么大的事业被人尊敬，到现在去跟人借个钱救个急，没人理他，朋友都离他而去。突然走着，对面来了一个人，那个人矮矮的，为什么矮矮的？他仔细一看，那个人是没有双腿的，就在地上这样撑着这样走，底下有块板子。就这个人跟他打一个照面的时候，那一位的乞丐，那一位的残疾人跟他说 What a nice day, sir, 充满了笑容跟他说，多么美好的一天呢、啊、先生。然后就继续往前走，就这一句话震撼了他的心，他突然明白了一点道理，回到家写在他的日记上面，他说，我为自己失去双皮鞋而难过，但是有一个人没有双腿却这样的喜乐。他突然看明白了，他说，我自己的再大的产业，再大的买卖，不过一双皮鞋，穿着穿着就旧了，就丢了。一个人他连双腿都没有，但是他的生活能够过得这样的喜乐充实。我们整个的 perspective 要改啊，我们整个的我们的眼界要改，弟兄姊妹们，要定睛在永恒当中，要关注那些更重要的上面，跟耶稣基督真的赶快建立这个关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最后我们要说真正的富足的人。你若信了耶稣，今天你可以大胆的去宣告，你可以去夸口， 你说今天我非常的富足，为什么？因为我的爸爸特别的有钱，对不对啊？千山的牛都是他的嘛，啊，我们的天赋什么没有，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这里讲成功神学哈、啊，所以然后我就投资也赚钱，然后我就这个买股票也赚钱，不是这个意思。你就要知道，我们里面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何等的丰富，还不是说以后到了永恒的天家当中，你再去支取那些的丰富，你现在已经很富足了。弟兄姊妹们，我信了主以后，常常感恩不尽，哪怕吃一个馒头，吃一块咸菜，心中也充满了感恩。我有的这些都是神给的，我有我的天父来保守我，一无所缺。我们已经有了，而那些的土豪，他们已经有的实际上已经坏了，这就是差别。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您怜悯我们，追求世上的奢华，追求世上的宴乐，但那些实际上都是破坏。主，您却已经重塑了我们的生命，重生了我们。主，我们有已经在主里面有这么多的富足、喜乐、平安，我们还求什么？主，我们真的是很满足，真的是好感恩，感谢我们的天父。主要我们不再是土豪，而是我们可以豪情万丈地说，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主的，我们的阿爸父掌管万有，赐福施恩给我们。主要我们也愿我们周遭慕道的朋友真的能够擦亮他们的眼睛，能回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再被这世界所迷惑、所蒙蔽，那种多么可怜的状态。求主祝福恩待我们的教会，主要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主要让我们在我们金钱的奉献上面也对主忠诚，主要在我们金钱的管理上面真的尊主为大，主要让您的名得到荣耀，在我们的生命的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产业的管理上，也都能够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